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次的时事论坛节目。揭露黑幕在这几年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道亮丽的风景，那么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勇于揭露各种各样的黑幕，那么同时呢中国社会也在制造更多的黑幕。今天呢我们将就这一话题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来同我们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提起黑幕呢您并不陌生，我记得3年前您写过一本书叫《远华案黑幕》，在当时也是形成了一种这个黑幕热啊。那么最近这些中国社会可能有更多的这种黑幕出现，能不能就这些现象跟观众朋友给我们做个介绍？
说起来当初我写这个《远华案黑幕》的时候啊，的确在书名的这个取书名的时候呢还是费了点心思，想了很多书名，但是都觉得不能够足以反映出来就是这本书的这个实质。后来呢就是真的是仔细的想了整个这个案子的背景啊，它的那个其中的那些内容啊，真是觉得从它所涉及的这种高层的权力斗争到整个中国社会现在这个经济改革过程当中所造成的很多问题呢，觉得这个黑幕重重才是它最大的特点，所以才取了这个远华案黑幕这个名字。
是啊，你看这书也是非常深刻，所以被中国列为这个第一禁书，到现在可能也是不允许在中国随便。
在这之后呢的确是感觉到黑幕这个词是越来越多的就是出现在媒体上。那么昨天呢我是随便浏览那个网页的时候看新闻，哎，看到一个网页头3条新闻全是跟黑幕有关的，什么这个民工讨薪黑幕啊，什么这个公路建设黑幕啊，还有贪官外逃黑幕啊。当时我就想怎么这么多黑幕，而且呢它所涉及的方面很广。那么我就在这个网页上呢就继续搜索了一下，结果出了一大篇关于黑幕的这样的报道。那么其中呢像有一些这个它这个题目啊就非常的这个引人深思啊，比如说像讲到惊人黑幕，中国贪官如何携款外逃，股市黑幕触目惊心，希望工程的惊天黑幕，中国司法公众与黑幕的较量，中国足坛黑幕揭开冰山一角，民工集体讨薪揭示的重重黑幕。
恐怕这样念下去我想一天也念不完。我也查了一下，就是说大概有几千上万条的这种各种黑幕最近是被中国这个自己的媒体揭露出来，那么它牵扯到这个方面也是确实方方面面，涉及到这种政界、经济界、这个社会、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可以讲呢，现在这个黑幕现象啊，在中国社会这个从中央到地方，各行各业，咱没有黑幕的地方。那么当时我就是非常感慨，我就想这个中国社会为什么会接连不断的，真是制造出如此多的这个黑幕？那么呢，我想最关键的还是说整个中国社会它这种。在这样的一个集权制度之下呢，就本身就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铁幕之下，它就是一个黑幕之下。那么在这个黑幕当中呢，又不断的在发生和制造一些小黑幕。那么这些东西呢，可以讲是交错纵横。其中最关键呢，还是回到这个体制的问题上。我们知道呢，现在中国还是这个世界上就是唯一的几个这个共产集权国家。那么集权制度本身呢，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谎言和暴力这两个因素作为支撑。那么谎言当然了，最关键的还是就是完全没有一个公正的这个透明的机制，它没有一个多党制衡，没有社会监督，没有舆论监督，没有新闻自由。那么没有这些因素之下呢，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就是在这个一党他控制社会资源，在掠夺社会这个利益的过程当中，那就不断的会产生层出不穷的黑幕。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像刚才您念到的，在中国媒体自己本身呢，也在有限度的这种范围之内，也在不断的揭露就是中国发生的各种黑幕。那么我就联想到，比如说我们生活在这种西方民主社会偶尔又如果见到比如说揭出什么黑幕或者丑闻，在整个社会是引起相当大的轰动，而且牵涉到人员可能要辞职啊，要道歉啊，会有很大的后果。但在中国好像大家司空见惯。
对，在中国社会呢还有另外一方面更加可悲的现象，就是许多敢于揭露黑幕的人或者媒体呢是遭到迫害。比如说比较近的一个啊，在这个上海呢揭露这个上海这个房地产黑幕的那个郑恩宠的律师，他还没有把这个黑幕揭开，只是稍稍触碰了一下这个黑幕，那么本人呢就已经被抓起来判刑了。像原来呢揭露这个山西的一个 当地的一起这个工程的黑幕现象的一个记者叫高清荣，现在还在狱中。而且呢，像我们知道有些媒体可能在几年当中呢，他有的时候呢是触碰到一些中国这个黑幕的一些内幕，像比如说南方周末啊，曾经揭露中国这个艾滋病黑幕啊，还有那个希望工程黑幕，结果后来又遭到整肃，他是很多人员都换掉了。那么这样的事情呢，在西方国家应该可以讲是有很大的这个社会的这种保障机制下呢，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比如说它这有完备的这种司法体制哈，来防止这种各种黑幕的发生，同时呢它的舆论监督也非常完备，那么一切这种事情都会这个整个社会大众都会马上知道。那么这两个体制在中国，您认为比如说这个司法和新闻方面，在中国在这种揭黑幕或者是避免或者是揭露整个过程当中，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刚才我念的这个其中的一个题目呢，就讲的是中国司法惊天黑幕。那么我们可以讲呢，中国的司法制度因为没有多党制的这个制衡，因为没有社会舆论的监督，因为它不可能独立于权力之外，所以说呢，在很多时候它反而成为制造黑幕或者说是保护黑幕的一个帮凶。那包括媒体也是，因为中国的媒体呢，应该讲是没有完全独立于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控制之下的控制之外的这样的媒体。那么当然你说呢，有些时候一些媒体在这个市场化的过程当中呢，逐渐的有了一些空间和自由度，那么也有一些个人，有一些记者，他本着一种就是对社会公众的一个良心，可能在很多时候呢，他表现出一种勇气去揭露黑幕。那么绝大部分的媒体呢，在这样的一个党的控制之下，他实际上他必须跟党的利益保持一致的这么一个前提之下呢，也是成为了这样的一个黑幕的制造和掩盖的帮凶。那么我们像您刚才讲到的西方社会，像我们生活在加拿大呢，其实有几个小例子是非常引人深思的。像那个前任的总理 Chrystia Freeland， 他曾经是帮助一个朋友跟一个银行贷款，其实数目很小，但是后来呢被其他的党派揭露出来之后呢，可以讲这个事情困扰他很久，
是搞得灰头土脸的。是，
对，最后就是在这个社会舆论的这样的一个监督下，在媒体的这个穷追不舍下，在其他党派的这种监督下，那个事情最后被弄得清清楚楚的。那么再有你像那个原来的国防部长，他是把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项目批给了他原来的女朋友的公司，其实才有几万块钱的一个研究项目，而且这个公司也提交了研究报告，后来被发现了说这里边是涉及到了这个利益冲突。那么结果这件事被揭露出来之后呢，是导致这个国防部长下台这么一个结果。
是，那么这些呢，我们知道在中国恐怕都够不上黑幕。那么现在揭出来的
这样的事情，在西方社会呢，就完全是因为这样的一种体制，这样的一种多党制衡，然后包括呢媒体的这样的作用在里边，可以使这个事情就即便是发生了，那么公众也迟早有知道的机会，而且最后呢，他也有纠错的机能。这个机能呢，就可以使这样的事情，就是不但是在这件事上改，就是可以改正，而且呢，也避免就接连不断的发生。那么我们讲呢，在中国社会，它因为是一党专政，就没有任何可能的这个政治利益或者是政治力量来跟这样的一个力量去抗衡的情况下呢，当然司法根本就没有可能独立出来。那么司法不独立呢，包括另外一方面就是没有这个新闻自由，没有舆论的这个独立监督的话呢，等于说没有任何一种机制可以保障不出现黑幕，
所以变成这种揭黑幕的现象变成一种好多这种个人的一种良心或道德的一种勇气的
个人行为，
各种行为。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去年年初这个 SARS 现象哈，也是因为这个简安勇医生的这种个人的这种勇敢的行为，大家视为他英雄。那么就是您说这个司法和新闻不能够使这社会避免有这种黑幕发生和揭露出黑幕的话，那么从整个道德方面呢，您认为在中国社会会不会也是会起到这样的一种作用？
我相信呢，其实很多人也都还记得前几年这个原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啊，特别提到说中国呢要以法治国，以德治国，而且是大张旗鼓的这个宣传了很久，包括这个推广他的三个理论代表啊等。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在中国社会大街小巷又出现了很多。 那么其实呢，这样的一种形式到底可不可能帮助中国真正走上一个法治和德治的国家呢？那么这几年下来，其实我们都看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可以说法治上没有任何万全进步的迹象，甚至呢，我们看到很多司法大案当中呢，都包含了层层的司法黑幕，比如最近像这个黑龙江省的这个宝马撞人案，那么在揭露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呢，才意识到其实整个黑龙江省的这个司法可以真的是可以用一个黑幕重重来说明。那么另外呢，像这个从一个道德这个社会道德水准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想不管是出来就是说从国内出来的人回头来看那些新闻媒体的报道哈，我们不用讲说这个海外媒体的报道，就只看中国国内的媒体的报道也够了。那么当然在中国国内生活的人更加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感同身受的感受，就是中国社会现在这个道德下滑的速度太让人吃惊了，就太让人触目惊心了。发生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件，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的公义、公正或者是勇气这样的一些现象可以出来去平衡。比如有人在街头被打死，没有人出来报警，那么呢，有人在河里边淹死，没有人下去救，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
那从您刚才举的这些例子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中国提出的所谓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呢，显然是一句空话。那么您认为如果解决这些黑幕现象，中国有什么样的出路呢？
其实呢，还是要回到这个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上来。只不过呢，并不像这个原来这个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所讲的那样，这个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不可能在一党专政的这样的制度下实现。因为中国如果没有其他这个多党制衡，如果没有社会监督，如果没有这个其他这个各种力量的这个成长，那么所谓的依法治国是根本就是一句空话。我们知道，司法到现在并没有从这个党的利益当中独立出来，那么怎么可能说让这个司法能够公正的独立的去在任何的这个事件上作为一个标杆呢？它没有这样的可能性。那么当然了，以德治国也是，像现在我们讲呢，中国的这个一党专政可以说呢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这么一个地步，就是利益集团现在这个搜刮这个整个社会的资源可以说是丧心病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弱势群体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正在急速扩大的这个这样的贫富差距之下呢，他们的处境越来越悲惨。那么到了非常绝望的处境之下呢，很多人就是不择手段。像我们看到那些黑幕当中呢，有很多实际上是这种社会底层的人参与的。比如说像我看到的一个说一个这个是超级市场，他们呢联手做假。做什么假呢？那些就是副食品半成品，那些我们日常吃的这个包子什么馒头等等的，它都是假的。那个看着这个消息的时候，你真是觉得心里面心惊肉跳的，就是人的日常生活已经完全被就是危害到了。那么我是觉得呢，首先就是中国社会一定要走向民主化这样的一个道路。有了民主制之后呢，有了多党制衡，有了选举，有了社会监督，那么新闻媒体有了这样的自由度，还有司法独立出来了，一个社会它才能够步上一个比较自然的这么一个道路，那么重建这个社会的道德良心，这样才能可能说避免这些黑幕的发生。当然如果说这个社会还有些个别的地方出现黑幕的话，那么呢也有机会被揭开，老百姓也有机会知道这些真相。
是啊，希望中国政府接受我们这个盛平女士的这个处方，能够使人民大众获得越来越多的知情权。
我其实还主要是靠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有这样的勇气揭开自己身边的黑幕，那么大家一起合力揭开中国这个大黑幕。
是，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先说到这里，谢谢盛平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